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反正我对于三个月以前发生的事情很多都不记得了，但我却能记住很多发生在30年以前的事情。有人说这是上了岁数的标志。我能记得在我上大学1年级的时候，我第一次的讲道，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开车去外地的一个教会参加周六晚上的一场基督教音乐会，他们邀请我朋友在第二天，也就是周日的早上来讲道。我朋友推荐我来讲，所以我就去讲了。我已经不记得那个教会的名字了，不过我记得讲完之后效果非常糟糕。我父亲是个释经讲道者，也是个宣教士，从他那里我学会了每次讲一节经文，但从这一次讲道开始，我学会了一次只讲一个词。大家阿门吗？阿门。我还记得那个教会人数不多，大家坐在那儿，一脸的茫然和困惑。令人痛苦的现实是，显然对于他们来说，我讲的不怎么样。至少不是按着他们那个地方的标准来讲的。讲到的时候，我没有把领带解下来，甚至连松也没松一下。整个过程中，我都穿着外套。他们对这个很不习惯，对他们来说，那不是真正的讲道。聚会结束以后，我还记得告诉我那个朋友说：“哎，这简直是一场噩梦。”他对我说 ：“Stephen， 他们不习惯于教导圣经。实际上，他们搞不明白你在台上在干什么。”就在大家都快走散的时候，有个男的走过来，他大概40岁出头，穿着挺讲究。他伸出手来跟我握了握手，说了一些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不过好像是对我的讲道表示感谢什么的，这让我有点意外。然后他直勾勾地看着我的眼睛，声音很低地说了一句话。35年后的今天，我依然记得。他说：“记着，我要让你知道，我要在我的余生，从现在开始，每天为你祷告。”说完他就转身走了。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但是我能感觉到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是非常认真的。有时候我就在想，他现在是不是还健在呢？你们当中很多人也曾经有人为你们祷告过，你们当中有人去世的时候，你会感到双倍的损失，你知道你失去了一个借着祷告在神的面前提起你名字和你需要的一个人。我的岳母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是个祷告的勇士，现在已经与主同在了。如果说他要为一个人或为这一件事情祷告，那他一定是很认真的。我奶奶也是这样的人，一个守寡了几十年的宣教士。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在她的活动房屋里面，常常接待的那些人。我记得我常常喝的那种奶油色的咖啡， 他居然让一个七岁的小孩子喝咖啡，这也是有点不太寻常。至今我喝咖啡的方式都没有改变，一点点咖啡加上一大堆的糖和奶油，我把这个叫做杯子里的甜点，我就是这么喝咖啡的。一般吃完早饭后，他会坐下来打开他的圣经，选择一段念给我，让我明白是什么意思。相信我，他会让我明白那段经文的意思的。然后他会祷告，你可以想象他祷告的正好是那最长的祷告，这就是为什么他让我喝咖啡的原因。我想他差不多为每个人都祷告，他也为我祷告，他总是流着泪为我祷告。你要是在那个时候认识我的话，你就知道他为什么要流泪为我祷告了。那些眼泪是他内心真诚的流露。我的岁数不算小了，比很多忠心的祷告勇士活得都长。那些人曾经与我们一起在这个教会敬拜，他们都忠心地为我们祷告。其实你的年龄越大，你越会意识到，当有人对你说我要把你放在我的祷告单子上的时候，那是多么的意味深长，多么的宝贵。你知道他们说这个话是很认真的。另外，对每一个信徒来说，我们都有一个足以让人震惊的应许，就是有一个人他深深地爱着我们，为我们每一个人切切地祷告祈求，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说，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其实就在此刻，他就在为你和我祷告。试想一下，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在效法我们的救主，他就在你的身边，穿着差不多一样的衣服，犯着差不多一样的错，与你一样需要同样的恩典。他对你说，我要为你祷告，我要把你放在我的祷告单上。你不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吗？他们给了你这样祷告的恩典，这是何等的美好。我还记得很多年以前的一天，我的大女儿在我们后院的蹦蹦床上玩，那会儿她大概六七岁，透过那个通向后院的纱门，她冲着我大声喊叫，让我出去和她一起在蹦蹦床上玩，她希望有个伴儿。我忘了因为什么原因我不能出去陪他玩，他就又喊着说，爸爸，我想让你过来和我一起，我不想一个人在蹦蹦床上跳。出于牧师的本能，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教给他一点神学知识，让他知道神是无处不在的。于是我冲着我的女儿说，宝贝儿，你要记住，神总是和你在一起的。他听了这个就不说话了，我心里挺得意，又学了一点神学的知识。不过他又喊着说，好吧，神可能是和我在一起，但他没有和我一起跳啊。学着点吧，神学先生。在保罗写给生活在腓立比的天国公民的这封信当中，在开场白里，他非常有感情地表达出了对他们的爱和关心，他将耶稣基督活了出来。在第一章第三节，他讲述关于他个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总在为他们祷告，他们在保罗的祷告单上，他告诉他们他常常地想念他们，第三节，而且他们在他的心里，第八节。保罗事实上是来到每个人面前对他说，我要让你知道，我在我的余生当中每天都为你祷告。保罗说这个是很认真的， 如果你从第八节接着往下看这封信，就会发现他做了一件很不寻常很感人的事情。请大家看第八节，腓立比书第一章的第八节，他说，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保罗是在发一个誓言，他很少这样做，他想把他对他们的深情厚意表达清楚。保罗要让神来为他做见证。你看保罗为他们的祷告多么有激情，他说，我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耶稣也有同样的愿望，我渴望你们一切都好。我想念你们，这个短语的意思是用力往前探，在原文当中是这个意思。我来解释这是什么意思。有一位圣经注释书的作者在解释这个短语的时候，用了一个在原文背景下的例子来说明，就是运动员在接近比赛终点的时候，跑在第一位的那个运动员胜利已经近在眼前，但他听到了紧随在他后面的竞争对手的脚步声，对手可能会在最后一刻超越他，于是他用尽他全身每一个肌肉的力量，使上吃奶的劲儿，竭尽全力往前探，力争第一个碰到终点线。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的激情，他要为着你们竭力往前，把你们腓立比教会中的所有事情都放在了我的祷告当中。光是这个就让人感到很受鼓舞了，一般的祷告勇士也就到此为止了，但保罗不是这样。大部分宣教士写信给支持他们的母教会，让教会的人知道该怎样为他们祷告，这很好。但是保罗却写信给这个支持他的教会，以便让他们知道保罗是如何为这个教会的人祷告的。你们看到区别了吗？一般的教会是为着他们差派出去的人来去祷告，但是保罗呢，是为着支持他的这个教会而祷告。保罗实际上是打开他的祷告清单给他们看，你们看，这个这个这个还有那个，正是我所盼望的能成就在你们中间的。而且这些同样也是今天神期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能看到的。如果你能看到耶稣基督的祷告单，你会发现这与通过他的圣灵启示使徒保罗所写下来的是一样的。其实这些经文已经告诉我们，对你们切切的想念不单是我保罗的心肠，也是耶稣基督对你们的心肠。也就是说，我对你们的想念源于耶稣基督。这么说吧，如果你一直想知道耶稣为你祷告的单子上都写了些啥，这个就是。接下来保罗就要告诉我们，保罗为他们也是为我们祷告的单子上都写了些什么。这里至少列出了九个祷告事项，今天我们会讲其中的前三个，下周讲剩下的那六个。现在呢，我建议你们大家把这些祷告事项标注一下，或者写下来，作为你们自己的祷告内容，为下面这些人来祷告。哪些人呢？要为你的家庭成员和信主的朋友祷告，要为你们的传道人、牧师、长老来祷告，要为你们的执事、同工、教导者、小组组长来祷告，要为你们整个教会祷告，就像保罗这里所做的，要为你们自己来祷告。这个祷告清单是神所默示的，是从耶稣基督的心里面发出来的。经由使徒保罗这个有血有肉的 代祷者表达出来了。保罗为腓立比信徒祷告的第一个事项是为他们生活中的激情而祷告。请大家注意第九节，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在这里的多是个动词，希腊文用的是现在时的时态，什么意思呢？它是表示一个渐进的过程，这是一种持续的向外流淌的渐渐丰富的爱心。这里的爱不是那种情感上的很温馨贴心的那种，这个词希腊文是 agape。 如果大家能学一个词，希腊文的一个词的话，希望你们能够学会这个词 agape， 是希腊文的那个爱。这表达的是一种深深的永不止息的担当和委身。保罗实际上是在说，我每天都在为你们祷告，祷告你们的爱将从你们的心和生命中向外流淌。我期望你们的生活就像是一个四处流溢直往前冲一泻千里的尼亚拉加大瀑布一样。有一点很有意思，我需要指出来，就是这里的爱没有宾语，没有爱的对象或者目标。保罗没有说你们对我的爱心多而又多，他甚至没有说你们对神的爱心多而又多，或者你们彼此之间的爱心，或对这个世界、对神的话语、对你们的家庭的爱心多而又多。他没有这么说，保罗没有具体说你们爱的对象是什么，也就意味着保罗是在告诉他们以上这些全都包括了。换句话说，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我们都应当表现出来一种丰富的、持续的、没有保留的爱。正如一位作家所说，那是一种对神好像不间断的喷泉一样的爱，那是一种如同洪水一般的爱，淹没了其他每一个人。还有一本圣经注释书在写到这节经文的时候说，保罗的那份激情从来不会说够了吧，保罗总是说再多一点，再多一点。有一个名叫伊丽莎白·潘迪士的人，在他所写的一首赞美诗中就领悟到了这一点，就是因着对基督有不止息的爱而将这样的爱流淌给其他的人。他在看到了保罗在这节经文中的祷告内容以后，他写下了这首名叫《更爱我主》的赞美诗。诗中是这么唱的，切愿爱主更深，更深爱你，我今屈膝求恳，诚此心意。这是忠心渴慕爱你更深，我主。爱主更深，爱主更深。你们看，这第一个祷告事项是不是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了呢？我是说，如果我们真的爱神，彼此相爱，那我们岂不就是有见识、纯全、无可指摘、多结果子、相互担当责任了吗？如果我们能够像保罗劝勉腓立比信徒的那样彼此相爱，岂不让我们在方方面面都能长进吗？当然了，这要取决于你是怎么定义爱的。我儿子当年准备在以色列结婚，你们也许还记得，但那个地区突然爆发了冲突，我们只好改变我们的计划。他们商量好了以后呢，告诉我们他们还是想旅行结婚。我问他们想去哪儿， 儿子告诉我说，我们都想去大峡谷。大峡谷是美国一个很有名的景点，在亚利桑那州。我觉得也不错，毕竟去那儿比去以色列还便宜，而且也近了很多。我们听从别人的建议，去了之后待在当地的一个小镇，那真是一个可以与大峡谷相媲美的地方。很多巨大的石头腾空而起，如同摩天大楼一般，紫色、橙色、棕色，五彩斑斓的树林，那里的景色真的是太漂亮了。我们爱那个地方，我和我妻子很爱那个地方，到现在也常常提起它。我们来定义一下这里的爱，我们没有那么爱那个地方，以至于想搬过去住。其实我们甚至于没有再去过那儿，因为我们还没有爱到那个程度。我是说，我们在那儿的时候，我们爱那个地方，但是如果我们再也不去那儿了，也无所谓。毕竟那个地方夏天的时候，在树荫底下，温度都能达到47度。如果我们只能看到那个地方的一些图片，还有大峡谷的照片，就够了，挺好，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们看到了吧？我对那个小镇有一种作为游客的爱。作为基督徒，对教会也是有可能有这种爱的。有个女作家在她新出版的一本书中谈到了她和她丈夫的一次欧洲旅行。他们花了3.5个星期的时间走访了13个不同的国家。她在书中这样写道，当我们到达一个国家的时候，我们要先在护照上盖个章，换一些当地的货币，学几句常用的话，然后我们就开始在当地的旅行了。我们会在露天市场里逛一逛，在博物馆里转转，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跟当地人交换一点东西，在教堂的阶梯上坐会儿，拍一些照片，买一点小东西，让我们能回忆起我们曾经来过的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就离开了。我们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但我们的心没有因为这次短暂的旅行而有什么大的改变，本来也不该有什么改变，毕竟我们只是个游客而已。他接着写道，在我看来，基督徒普遍对教会也是这么看的。每逢周末，你会在教会里看到很多游客，他们在里面待上1个多小时，长的2-3个小时，唱几首歌，听听讲道，品尝一下教会的点心，买一本书或一张 CD， 让他们能想起来到过这个地方，然后迅速开车离开，去一个他们很喜欢的饭店吃饭，或者是回家放松。对很多人来说，教会就是一个景点。我们国家也到处都是这种对游客非常友好的教会。保罗所呈现的祷告生活，却与在基督身体里这种到此一游的生活是完全不同。他所描绘的教会极其看重信徒生命的成长和发展，关注于福音的传播。保罗所指的这种富有激情的爱，足以让你在任何地方因着那样的爱而定居。保罗所说的阿嘎佩这种舍己的爱，可以让你搬家定居到另外一个地方，可以让你卷起袖子来大干一番，可以让你忍受作为门徒、作为仆人以及属灵方面的管教，这些所带给你的各种各样的考验。保罗很清楚，如果他只是告诉我们要让我们对神和对人充满激情的爱，多而又多，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误解和错觉。所以他在祷告单上增加了一些内容，把我们带到对生活和爱更深的理解当中。 保罗不仅为信徒对生活的激情而祷告，第二，他还为他们生活中的长进而祷告。保罗还为他们在生活中的长进而祷告。保罗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这里所用到的知识这个词，在新约当中无一例外是指属灵方面，对神的知识，对属灵真理的知识，对教义的知识等等，这是一种通过学习神的话语而得到的知识。也就是说，保罗要让这些信徒更多的了解神，因为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对神的爱会更深更丰富更加感恩。保罗也是对腓立比的人在说，我渴望你们在爱的知识上长进，不是你们自己以为的那种爱，也不是其他人以为的某种爱，而是真正的有见识的根植于属灵的合乎圣经的爱。这意味着真正的爱根本不是盲目的，他的眼睛是明亮的。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如果你能看到耶稣基督的祷告单，你会发现这与通过他的圣灵启示使徒保罗所写下来的是一样的。其实这些经文已经告诉我们，对你们切切的想念不单是我保罗的心肠，也是耶稣基督对你们的心肠。也就是说，我对你们的想念源于耶稣基督。这么说吧，如果你一直想知道耶稣为你祷告的单子上都写了些啥，这个就是。接下来保罗就要告诉我们，保罗为他们 也是为我们祷告的单子上都写了些什么。保罗为腓立比信徒祷告的第一个事项是为他们生活中的激情而祷告，请大家注意第九节，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在这里的多是个动词，希腊文用的是现在时的时态，什么意思呢？它是表示一个渐进的过程，这是一种持续的向外流淌的渐渐丰富的爱心。这里的爱不是那种情感上的很温馨贴心的那种，这个词希腊文是 agape。 如果大家能学一个词，希腊文的一个词的话，希望你们能够学会这个词 agape， 是希腊文的那个爱。这表达的是一种深深的永不止息的担当和委身。保罗实际上是在说，我每天都在为你们祷告，祷告你们的爱将从你们的心和生命中向外流淌。我期望你们的生活就像是一个四处流溢、直往前冲、一泻千里的尼亚拉加大瀑布一样。有一点很有意思，我需要指出来，就是这里的爱没有宾语，没有爱的对象或者目标。保罗没有说你们对我的爱心多而又多，他甚至没有说你们对神的爱心多而又多，或者你们彼此之间的爱心，或对这个世界、对神的话语、对你们的家庭的爱心多而又多。他没有这么说，保罗没有具体说你们爱的对象是什么，也就意味着保罗是在告诉他们以上这些全都包括了。换句话说，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我们都应当表现出来一种丰富的、持续的、没有保留的爱。正如一位作家所说，那是一种对神好像不间断的喷泉一样的爱，那是一种如同洪水一般的爱，淹没了其他每一个人。还有一本圣经注释书在写到这节经文的时候说，保罗的那份激情从来不会说够了吧，保罗总是说再多一点，再多一点。有一个名叫伊丽莎白·潘迪士的人，在他所写的一首赞美诗中就领悟到了这一点，就是因着对基督有不止息的爱，而将这样的爱流淌给其他的人。他在看到了保罗在这节经文中的祷告内容以后，他写下了这首名叫《更爱我主》的赞美诗。诗中是这么唱的：切愿爱主更深，更深爱你，我今屈膝求恳，诚此心意。这是忠心渴慕爱你更深，我主。爱主更深，爱主更深。你们看，这第一个祷告事项是不是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了呢？我是说，如果我们真的爱神，彼此相爱，那我们岂不就是有见识、纯全、无可指摘、多结果子、相互担当责任了吗？如果我们能够像保罗劝勉腓立比信徒的那样彼此相爱，岂不让我们在方方面面都能长进吗？当然了，这要取决于你是怎么定义爱的。保罗所呈现的祷告生活却与在基督身体里这种到此一游的生活是完全不同。他所描绘的教会 极其看重信徒生命的成长和发展，关注于福音的传播。保罗所指的这种富有激情的爱，足以让你在任何地方因着那样的爱而定居。保罗所说的阿嘎佩这种舍己的爱，可以让你搬家定居到另外一个地方，可以让你卷起袖子来大干一番，可以让你忍受作为门徒、作为仆人以及属灵方面的管教，这些所带给你的各种各样的考验。保罗很清楚，如果他只是告诉我们要让我们对神和对人充满激情的爱，多而又多，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误解和错觉。所以他在祷告单上增加了一些内容，把我们带到对生活和爱更深的理解当中。保罗不仅为信徒对生活的激情而祷告，第二，他还为他们生活中的长进而祷告。保罗还为他们在生活中的长进而祷告。保罗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这里所用到的知识这个词，在新约当中无一例外是指属灵方面，对神的知识，对属灵真理的知识，对教义的知识等等，这是一种通过学习神的话语而得到的知识。也就是说，保罗要让这些信徒更多的了解神，因为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对神的爱会更深、更丰富、更加感恩。保罗也是对腓立比的人在说，我渴望你们在爱的知识上长进，不是你们自己以为的那种爱，也不是其他人以为的某种爱，而是真正的有见识的、根植于属灵的、合乎圣经的爱。这意味着真正的爱根本不是盲目的，他的眼睛是明亮的。60年代有一首伤感的、很畅销、很有名的一个歌曲，歌中唱道，你所需要的就是爱，你所需要的就是爱，成就你自己，你所需要的就是爱。这其实真的不是一个好的念头，因为你可以只愿意更爱自己而不是别人，这样可不好。也可能你爱钱财比爱律法更多，所以你可能会去偷盗、欺诈，这个也不好。你可能更爱吃巧克力而不是蔬菜，这是不是也不好？当然你可以自己放纵自己享受这一切，英年早逝的时候也是带着满足的微笑，但是无论如何，这不是一种很好的爱。你可能爱女人胜过爱伦理道德，所以你伤害了一个又一个人，还有你自己的一个又一个的婚姻，这样当然不好。我们所需要的不只是去爱，我们所需要的是正确的爱。这就是为什么当保罗谈到多而又多的爱心时，他紧接着就要告诉我们合乎圣经知识的爱的定义到底是什么。请大家记住，不管你的感觉告诉你什么，不管你周围的人认同或者赞同什么，如果有任何的念头、内在的感受或者是激情把你引到违背圣经上来，那它一定不是被神所祝福的合乎圣经的爱。爱的真理是从创造者的爱而来，真正的爱不会跟爱的真理相冲突。也就是说，任何否认神的话语的所谓的爱不是爱。对于在夫妻以外的任何性行为，即便是以爱的名义， 神的话语都非常明确地将其判定为罪，因为床是不可被污秽的。希伯来书十三章四节。任何超越那个界限的都是假冒爱的名义，但我们怎么能客观地知道呢？我们知道是因为那个爱超过了保罗在这里所说的爱的界限。中文只有爱这一个词，但在希腊文中除了保罗用的阿嘎佩这个词以外，还有三个词来描述爱。一种是表达家庭成员之间的那种爱，一种是有很深感情彼此间有很多共性的爱，还有一种是与情欲紧密相关的爱。在一世纪的时候，基本都是用这几个词来表达爱。但是保罗在文中所用的阿嘎佩这个词，是这些词当中表达彼此承诺、彼此忠诚程度最高的词，所以只用于有界限的、被许可的两性亲密关系当中，以及对家庭有担当、委身、有很深的那种感情的关系。大家可以看到，保罗知道在腓立比那个环境当中，人们非常清楚这些不同的表达爱的词。很多人以为保罗生活在一种原始的社会中，他们肯定不能理解我们。但是要知道，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像保罗所生活的那个世界了。奸淫、对情人这种现象的默许、重婚、色情、同性恋、一夜情以及各种的淫乱，所有这些性犯罪的行为在罗马帝国其实都是备受推崇的，就有点像我们现在有些人所说的好像男的不坏女的就不爱，一种极其畸形的一种价值观。保罗对此并非视而不见，他知道这个时代的人应该去学习一种崭新的爱的界限，这个崭新的爱就是合乎圣经的爱。这也是当时世俗社会的作家极少使用保罗所用的这个阿嘎佩这个词的一个主要原因，但这个却是新约圣经当中最常使用的词，出现过300多次。我在这里给大家举几个例子。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用来描述神对世人、世界的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以弗所书五章25节用来描述丈夫对妻子以及基督对教会的爱，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罗马书五章8节用来描述神对罪人的爱，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还有一个例子，罗马书8章39节这个词用来表达神对信徒的爱，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答案是什么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8章35节和39节。要知道，事实上因为罪恶的本性，我们对合乎圣经的爱一无所知。既然我们已经被赦免，那我们从前关于爱所知道的一切，现在都需要重新学习、重新定义、重新建立。我们所被赦免的，很多是因为以错误的方式去爱而产生的罪。我们现在仍然日复一日地得到这样的赦免和饶恕。难怪保罗从过去到现在，切切地为信徒祷告，我竭尽全力 单思竭虑的祷告，要你们渐渐的多知道该怎样按着圣经的知识去爱去生活。我们的生活是由各样的关系构成的，所以要渐渐的多知道在生活中该如何通过有见识的合乎圣经的爱来与其他人交往。保罗不仅为他们生活中的激情祷告，不仅为他们生活中的长进祷告，第三，保罗还为他们生活中的实践而祷告。他还为他们生活中的实践而祷告。换一种说法，就是这些在腓立比的信徒，当然也包括我们，是如何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处理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和压力的呢？这就是他的第三个祷告事项，要我们有见识。但是有见识是什么意思呢？保罗在这里用到了一个词，这个词在新约圣经的其他部分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希腊语词可以翻译为识别力或者是洞察力。这个词被广泛的用来指圣经知识的应用。那么在保罗循序渐进的祷告清单上把这个加上就很合适了。保罗是在祷告他们要学习圣经原则，并以此付诸实践，合乎圣经原则的实践。实际上，除非你有正确的信念，否则你不可能有正确的行为。所以保罗祷告我们能得着真理，这是知识，然后我们能将真理实践出来，这就是见识。你会发现，对大多数的基督徒而言，问题不是我们不知道真理，问题是我们不想把我们知道的真理实践出来。所以解决之道不单是要更多的学习，而是要更多的去行我们所学的。有一本圣经注释书说，见识这个词是指在圣经、神学、道德以及属灵方面一个比较高的观念层面，它反映了对神所启示的真理的正确应用，并且因此带来了敬虔的生活。我认为见识这个词最合适的同义词其实就是洞察力。也许你在想，要是这个词多出现几次，它的含义就比较丰富了。不过有个好消息，虽然这个希腊词在新约圣经当中只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一次，但是在用希腊语翻译的旧约箴言书里头，它却出现了22次之多。和合本常把它翻译为聪明、通达等等。箴言书是该花点时间读的，总共31章，大家可以每天读一章，这样每个月可以读一遍，这样你就可以一遍一遍的被圣经的见识所影响，而产生合乎圣经的行为。有人说，一个有见识的人是学会了为有价值或能持久的事情而活着的人。当约翰·卫斯理在1720年6月离开家去牛津大学学习的时候，他那个敬虔的妈妈在给他的一封信中说，无论是什么削弱了你的理智，损害了你那本来柔软的良心，使你对神的感觉模糊不清，或者使你远离了属灵事物所带来的愉悦，无论是什么，让你的身体对你的意识有了更多的权柄，那个东西就是罪。这是约翰·卫斯理的妈妈为儿子祷告的清单，这也是保罗为着你和我祷告的清单的开始部分。 我要以一个采访记录来结束今天的内容。有一个叫琼尼的人，他已经四肢瘫痪了45年，在接受《世界》杂志采访的时候，他回忆起改变他生命的那场车祸。14岁的时候，这个女孩信了主，不过用她的话来说，她把基督徒丰盛的生命和伟大的美国梦混淆在一起了。琼尼说，我打算减肥，把功课学好，在曲棍球队里争取当上队长，然后上个大学，嫁一个每年能挣25万美元的好男人，然后生2-3个孩子。这些都是以我为中心的，神能为我做点什么呢？我几乎以为我接受耶稣是帮了神一个很大的忙。我和我男朋友一起也做了些我们知道很不好的事情。1967年4月份，我和男友在一次不道德的约会之后回到家，我向神哭诉，神啊，我声称自己是基督徒，但是我玷污了你的名。我周五晚上做一套，周日上午做一套，我是个伪君子，我想让你来改变我的生命，在我的生命中做点什么把我拉回来，因为我的信心真的是一团糟，我不希望这样，我想要荣耀你。在那3个月之后，我出了一场车祸，从脖子以下的身体全部瘫痪了。在这场车祸以后，琼尼在采访中说，他当时是这样对神说的，我再也不相信你了，我再也不向你祷告了。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痛苦和愤怒以后，他想死，他恨他所处的这个处境。琼尼说，最终我做了一个非常简短的祷告，希望来改变我的这个生命，改变我的生活。这个祷告很简单，神啊，如果我不能死，那就求你告诉我该怎么活。这差不多是我最有力量的一次祷告了。这就是保罗在为他们，也是为你和我所做的祷告。要爱心多而又多，要在学习关于爱和生命的真理方面长进，要实践出我们所学到的。简单的说，保罗是这样热切的祷告的，主啊，教导他们怎样去爱，教导他们所当知道的，使他们知道该怎样去生活，借着这样的爱，知识和见识最终能更多的为你基督而活，爱你更多。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借着你的仆人使徒保罗教导我们该如何祷告，教导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祷告之中把我们自己还有我们身边的人交托在你的恩手上，陶造我们，使我们有彼此相爱的心，对你的话语，对你放在我们身边的人的爱心能够多而又多，使我们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也使我们渐渐的多知道该怎样按着圣经的真理去爱去生活。亲爱的天父，我们祷告，我们不仅能够得着真理，我们还能将真理实践出来。感谢亲爱的天父垂听孩子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都是奉靠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